Hello，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松松。那我在聚财网的本名。诶，我怎么会突然漏掉那个讲日期呢？今天是11月7号，星期天。今天是立冬，但是我实在感觉不出来今天有任何冷的迹象。就是今天其实出门的时候太阳非常的大，大概有30几度吧。那可是现在晚上好像有点降温了。那各位朋友，如果明天要上班，要记得带件外套。好像明后天就会开始变很冷。好，我是松松。那我在聚财网的笔名是台股甜心松松。我都会提供呢盘前及盘后的，就是一些台股的资讯。那大家记得 follow 起来。我们节目呢是每周的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的开盘前一天，大家记得，所以我们的节目是礼拜天，然后礼拜二、礼拜四，就是大家要记得这个时间。那我们的节目不只是在 Clubhouse 会有，我们也会上传到 Podcast 还有 YouTube，大家也要就是如果没有听到节目，可以去 Podcast 或 YouTube 上听。最近的台股呢，其实蛮诡异的，就是很喜欢走自己的路。我最近觉得，就是明明美股大涨，然后就会抱着一丝的期待，想说，诶，台股是不是也会跟着一起
小
涨？
钟，你声音变很闷，
诶，那现在这样嘞？
可以可以。
好，每次就是会有点期待，说台股会不会跟着一起大涨？然后结果每次都给我上演那个开高走低的戏码，结果礼拜五的时候又给我大涨，就是现在很捉摸不定，就跟女人的心一样，开玩笑的，因为其实我的心还蛮好懂的。好啦，就是题外话。那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也要记得加入。那直接在 Google 上面搜寻"聚财晚报"，聚财晚报跟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是同一个。那我们会就是提供许多资讯，大家也可以参与讨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礼拜五的状况。礼拜五呢，就是上涨了218点。成交量呢是3263亿元，那收在17,296点。在族群占比的部分，第一名是电子族群67.65%，第二名是运输类股的14.94%，第三名呢是化学生技类股3.66%。在三大法人部分呢，礼拜五的时候都是买超的，尤其是外资呢买超了265亿。外资前几天其实都还是属于在卖超阶段，就是都是总结都是卖超的，但是在星期五的时候是卖超了265亿。那在外资的买卖超情况，外资的买超前五名，第一名是群创，买超了14万张；第二名是友达，买超了68000多张；第三名是联电，42000多张；第四名是长荣行，34000多张；第五名是华航，23000多张。那在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呢是元大的台湾五十反一，28000多张；第二名是中钢1万多张；第三名呢是彩晶1万多张；第四名是国泰的智能电动车9000多张；第五名是宏基8000多张。那在投信的买卖超情况，投信的买超前五名，第一名是友达9000多张，第二名是群创6000多张，第三名是大成钢2500多张，第四名是长荣行2300多张，第五名呢是开发金2000多张。那在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中钢，卖超了4000多张；第二名是汉磊1700多张；第三名是世界1500多张；第四名呢是新兴1400多张；第五名是联电1100多张。那在自营商的买卖超情形，自营商的买超前五名，第一名是国泰的台湾5G，26000多张；第二名是中信的关键半导体12000多张；第三名是友达1万多张；第四名是群创7200多张；第五名是富邦的台湾半导体7000多张。那在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中信的中国高股息24000多张；第二名呢是接口 S&P 的布兰特油正二12000多张；第三名呢是元大的台湾五十反一12000多张；第四名呢是国泰的智能电动车7900多张；第五名呢是国泰的永续高股息7600多张。那在热成交值热门榜，大家就是在成交值热门榜都可以多 多就是多用一点心思去观察，因为其实如果有在做波段的或者是做当冲的人，其实在成交值就是很吃成交值这一块，因为你要有量你才能够有价，你那个价波动才会大，你才能够赚到所谓中间的价差。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礼拜五的就是排行榜，第一名是长荣，第二名是台积电，第三名是联电，第四名是联咏，第五名是星星。其实这几档呢都是表现的非常强势，都是就是算是有涨的。那在犀利股神的部分呢，因为就是松松也很常强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变成是每周是三天跟大家聊，那其实会中间会漏掉两天，那其实这个比数呢就是这个就是胜败其实很容易被影响，那大家一定要每天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每天去 follow 就是去那个犀利股神的战况，因为每天都会有委托单，直接去聚财网首页找犀利股神这个页面，每天都可以看到就是厉害的人操作怎样的股票，然后操作股票的排行榜是什么。那现在呢第一名是 MM 的 5MM5279， 第二名呢是 BB2020628，第三名是 Kevin 339681，他们是不是故意来搞我的？是不是他们是不是故意让我念那么一大串数字啊？不管，我以后就要念他们前面两个数字就好了，我以后要念他们前面两个名字就好了。比如说第一名是 MM， 那他的现在持有的呢是信国三矿还有宏达电的多单，那第二名的 BB。他持有的呢是信国还有宏达电的多单，那第三名 Kevin持有的是信国宏达电的多单，这一看感觉就是他们一定是一个团队，因为其实他们下的单都差不多。那现在就是宏达电啊，那种元宇宙族群还是相当的强势，所以看他们后续的发展了。好，我跟你讲，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又变天，整个又开始人又开始有点那个沙哑沙哑的。好，那接下来我就先把时间交给瑞奇哥，晚安。
诶，松松晚安，各位聚财线上房间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吴明哲，我在聚财网的网名是瑞奇58。好，那刚才松松讲到这个犀利股神哦，大家有发觉犀利股神前三名呢，他的持股哦就是宏达电多单、三晃多单、信国哦。诶，奇怪，三个犀利股神的前几名，那也是一个三，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我们今天题目就是在讲这个股市的三角攻击战术。哎，刚好也有符合，因为犀利股神也给我们一个三角战术这样子。好，那三角战术这个其实在这个如果有看那个 NBA 篮球赛的话，其实这个三角战术是一个蛮知名的一个篮球的战术说法。好，那我只是觉得说从最近这半年的一个股市的一个走势啊，其实你会发觉到只要是有一个可以成三的团队或者是成三的这个族群啊，只要在媒体的一个曝光标题上面只要可以被这样子定义的，欸，其实在今年的一个股票市场上它都有蛮持久而且蛮强劲的一个波段走势。哦，那所以我们等一下稍微来聊一下这个三传，就是货柜三雄，就是长荣、阳明、万海。那三喵呢，就是大家现在都讲这个面板股叫喵喵股，就是以前是面板双虎嘛，现在加了彩晶之后就友达、群创加彩晶，但是前一阵子实在走得很弱，所以大家把它想成就不是老虎了，就是变猫了，所以就变三喵股。那三电呢，三电就是大家知道这一阵子，哇，糟糕，声音有吗？
有。
好，那三电的话，三电的话就是这一阵子这个电池股，就是有关电动车带动的这电池概念股，比如说是这个康普、美骑马、聚合这样子的一个族群，然后三永就是礼拜五最猛的化工族群，就是这个永光、永纯，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勇啊，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什么勇啊，就但是有就是勇自备的，这个大家还印象还记得吗？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也在化工股刚开始起涨那时候，也有帮大家做过一次归类。嗯，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有一个成群结队的一个三角攻击的一个要角的时候，那其实大家也还知道这个 ABF 窄板有三雄哦，就是这个新兴景硕跟南电哦，也就是说，你如果现在今年你接下来到年底这段时间，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选股的话，那我觉得你大概可以先从这个标题上面看得出来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可以成为三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股票族群呢，你就可以优先去观察跟追踪哦。也就是说这个从最近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你只要能够有三个成一组的这种题材哦，有这个三个可以成一组的题材的股票族群，它就相对比较有人气。那刚才松松也有跟大家讲到说，哎，你如果是在做比较短线的话，你需要这个成交量比较大或者比较吸引人的族群的话，那其实就是你要有价差有波动的话，这种能够在网络标题上面吸引投资人目光的一个族群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讲，哎，你如果接下来从礼拜五之后你觉得说，哎，这个台股似乎有一点行情要发动的感觉，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选股的话，那你不妨从这个可以比较容易上标题的这种族群呢优先去追踪跟观察哦。这大概是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天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其中的一个细节我等一下再来说。那我先来讲一下从星期二到星期五这个台股的一个变化当中，大家知道上星期因为有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利率决策报告，然后又有这个非农数据的公布，所以进入十一月的一开始呢，其实就是显得这个非常的关键。当然在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后，大家已经知道这个缩减购债即将展开，但是每个月就是减150亿好像也还好。那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又提到说这个就是缩减购债不代表提早升息，所以就是感觉就是虽然有点要紧缩，但又没有立即的样子，所以这个美股指数的部分就是连续继续在创波段的高点。那对于台股来看的话呢，对于台股来看的话，这也很有趣的，就是刚才松松一开场就有讲了，我们这礼拜经历的就是因为有这些重大的一个经济数据的一个公告期，所以在台股的部分上面，从星期二就开高走低，然后星期三开高走低，星期四也开高走低，也就是说在好像要上涨的过程，就你明明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涨的时间它就开高走低，但是呢收盘的位置他又一直很用力的去防守17000点，也就是说当连续三天的开高走低走完，走到礼拜四的时候，大家想说，哎，那礼拜五如果下去就下去了，结果星期五非常厉害，就一个台积电加上面板股就让这个指数不仅没下去而且就上去了。那这上去的话呢，这个收盘收在17300点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两个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外资法人的一个卖超的一个中秋节变盘的一个位置17200点，哎，在星期五被突破了。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是周日的这个节目上面，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17200从中秋节以后外资 卖股票的一个位置，居然在星期五，尤其是在这个十一月利率决策会议之后，那突破了，那这变成你看到的事情是原本的卖超区现在站上去了，而且在星期五的时候，这个外资久违的买超，而且买了200多亿，这是蛮多的。那当然买超买在哪里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从星期五的一个买卖状况来讲起。星期五的话，这个盘势之所以能这么强，当然最主要就是台积电，你一开盘就看到它涨八块涨九块，这我在星期五的早上的时候，我也还特别写一个文章在聚财网上面，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一早看到的事情是台积电就涨八块九块，所以你大概就指数的角度，你知道这个一万七大概是守住了。那为什么要在星期五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因为在礼拜二到礼拜四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一直觉得攻不上去，而且是满怀期待的希望它攻的时候攻不上去，尤其是星期四特别有这种感觉，因为星期四的早上就是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后，那你看到美股创新高，那台股一开是开到17200以上，那但是没想到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上冲，居然还是往回跌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礼拜二到礼拜四的这种情绪氛围之下，礼拜五一看居然是大涨台积电，但是其他的这些我们希望它涨的族群它并没有涨。什么叫做我们希望它涨的族群呢？就是那前一阵子在十月底大家比较喜欢看到的这些 IC 族群，比如说 IC 设计的像智元啊这些股票，那比如说像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汉磊啊，这些嘉晶这些股票，比如说像电动车带动的这些电池材料的像美骑马康普聚合这些股票，你会发觉在上个礼拜这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一进入十一月，这些涨高的族群就如同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进入十一月之后，这些涨高的题材股它会开始做整理。那你在这一个礼拜的过程中，你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这些股票在整理的那个节奏。那但是我们又觉得这是现在最符合最夯的一个题材，而且是最有梦的题材，所以我们市场上的大部分投资人也都还是会把目光离不开这些族群，你就越想它涨，它大概就越偏整理哦。这大概就是进入十一月之后，就是这种投资人的一个心情跟情绪。那我们反过来，在上礼拜天我们就跟大家讲了，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注意的是这些低位阶的数据财报股哦。那这些低位阶的数据财报股，例如说像面板股，当在这个财报数据公布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你要注意的事情是，当这个面板的报价一直开始说就是报价下跌，但是法人开始去回补持股，你关注到这个友达的低点16块多，它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跌破，那等到这个财报数字一公布之后，它反而是呈现往上去做推高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推高的动作一开始大家不太相信，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上个礼拜大家觉得这盘非常非常讨人厌的过程当中，你看到面板股的友达群创几乎都是外资或者三大法人买超的前三名哦，就是这个友达跟群创几乎每天都霸占买超的前三名里面的两个位置。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就是说它的卖压来到经过了两个月的筑底过程之后，随着这个财报的一个数据的改变，让大家原本对于报价下跌的那种担忧就比较舒缓了，所以它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开始去做反拉的动作。那 他们能够反拉这个原因，其实我在上礼拜的节目中已经讲了很多次。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从面板开始这么做之后，接下来还没有公布财报的航运股也就陆续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好，那所以在货柜三雄的部分，尽管它没有以前涨得那么凶猛，但是呢，从上个星期就进入11月之后，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它反弹的能量其实是增加的。尽管来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星期四的这个报纸媒体或者是很多的这些分析老师，大家都说哎，涨到季线之后就遇到反压，所以回跌。那其实我在礼拜四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现阶段这些就是之前比较弱势的族群，经过了这个财报公布之后，大家就会开始展望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也就是未来的时间当中，他们拥有的这些获利基础，它其实是对于股价是有支撑性的。因为与其你看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些题材股，从元宇宙，从 电池材料，从这个第三代半导体，它都是在告诉我们未来有什么梦可以做。但是呢，你在这些逐梦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它的这个财报数字公布之后，你反算这些个股的所谓的本益比，你大概就会觉得说，大概他们在涨的梦的，就是股价的空间，在短时间幅度也不会像之前这么大。你可以想到，十月份这些族群几乎都涨了4%到5%的比比皆是。那也就是说，股价是看未来的，你过去如果没有参与到的话，你从11月份之后去追这些已经涨幅4%5%的股票，它就算再有梦，它也会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修正。那反过来，你如果在过去10月份有赚到这些个股的投资朋友，你会不会把这些资金稍微抽退出来获利了结，去找接下来更有潜能的一些族群？这其实就是我从上礼拜天跟大家分享，你十月份做这些题材股先有梦，但是涨高了之后，你现在在十月底到十一月中这段时间，因为十月底到十一月中这段时间就是公布财报，那接下来这个礼拜就是十月份营收要陆续公告，也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这个财报周或者营收公布期的一个就是尾声，那也就是这个市场的焦点都会因为财报数据跟营收的表现开始去影响股价的波动。那这个时候，在上半年已经累积了获利良好的这些族群，那它股价现在又修正到相对波段的低点，那这个对于中长线的投资人来说，它非常有诱因。也就是说，先前你如果没有被套在半山腰的人，你现在假如是有因为先前的一个忍耐，手上资金比较充裕的，你怎么算你也会觉得说，我就算现在慢慢买，放到明年的农历年后，我基本上都是有利可图的。这也就是现在这些比如说货柜三雄或者是面板三只老虎或三只小猫，他们现在所在市场上的一个位阶，那再来呢，这化工族群跟过往来相比的话，其实今年的走势是非常的亮眼，就以股价的走势它非常的亮眼。那无非是什么，无非是今年的一个业绩跟去年比起来的话，去年的基期实在太低了，所以今年这个业绩公布之后几乎都是逐月逐季在做成长。那这些化工的族群往年来看，它的确就是有季节性的效益。那今年在这个市场资金的推波助澜的情况下，大家也发觉这个筹码非常干净，因为这个化工族群在过往来看，散户会去长期投资跟持有的比例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当现在这个市场上比较没有什么其他 新的族群或者新的题材可以承接资金的一个流转的时候，它又流回这些化工的族群，因为一来股本小，二来这些族群在今年的业绩的确较去年来看都是有显著的一个成长，而且搭上了这个不管是第三代半导体，不管是电池材料这些东西，或者是以后电动车的一个发展，这些化工族群就不在半导体或者是在这些新的应用的化学材料上面，他们都扮演着蛮吃重的一个话题角色哦，话题角色就是说你有想象空间，是不是真的对这些公司能够产生很大额的获利数字，其实这以后有待观察，但是呢至少在目前这些盘面上的一个股市脉动的状态来看的话，它的确是能够创造出吸纳资金的一个话题性。那我们今年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就是说就今年来看，这股票实质到底能不能真的像大家传统分析的那样很有获利，还是很有想象的成长空间，其实不太重要。其实就是当这个族群够新，大家都不太知道它为什么可以涨这么多。你想中华化为什么可以涨到现在这个股价的一个位置，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但是你就看着它的这个媒体的标题，或者是它的新闻的一个发展，你就会觉得说，它好像踩在一个未来的趋势上的一个浪头感觉啊，就是一个 feel。就像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确我们都觉得这个第三代半导体随着电动车、这个碳化系材料等等，这些都是蛮有想象空间的一个技术发展哦。所以尽管他们现在的财报不怎么样，但是大家仍然会相信在股价上的一个成长它是有可能的哦。那这就是这几个月以来的一个股市的特性。那我们做股票大概就是这样，你如果是要做价差，你希望的就是能够跟得上这种股市的想象特性跟趋势，这是所谓的趋势。那你要跟得上的话，其实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些题材在媒体上它能够产生影响力或者持久性。那因为今年这个题材就等一下志伟哥会跟大家聊到马斯克，这个就是电动车这个发展产业的一个串联。也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些只要是有想象力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三角族群哦，就是能够成三的这种族群，基本上都跟电动车摸得上关系。也就是说电动车的发展引领的这些环绕在电动车周边的这些族群跟产业哦，就是大概是现在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想象空间的一个创发，大概就是这样子衍生出来。那回到台股的一个指数的话，星期五既然能够上涨，然后17200原本卖超的开始是台积电、联电，但星期五这个法人的一个角度跟他的态度呢，是大买台积电，联电没有再大卖了。哦，大家还记得在礼拜二到礼拜四这一段就是看回不回的，看涨不涨反跌的过程当中，哦，联电始终一直都是被外资提款的一个角色。到了星期五的时候，这一反前几天的那种态度，所以我称星期五是一个关键的买超。那关键的买超主要是买台积电跟联电。那关键的买超买了之后，指数有没有反应突破17200？它是有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可以稍微去调整一下我们看待现在股市的一个心情。哦，大家现在的心情多半是这样，就是美股不停的创新高，那会不会这是最后的烟火？会不会我进了场之后，我可能就会就是作为接棒的最后一只老鼠？我们现在一般投资人，如果你现在是比较空手的，通常大概就是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因为已经涨到17200之后，先前都是一个外资买卖股票的一个退资金的一个位置，我们从中秋节以后一直跟大家分享这个位置，但是从星期五这个关键的买超买上去之后，你接下来你就要去观察的事情是，这个上去之后它会不会不下来？如果上去之后它不下来，尽管没有涨，只要它不下来，它就会持续垫，持续往上垫，持续往上垫，会有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台积电它始终就是维持在这个600块附近哦。其实台积电联电现在的一个位置，它只要维持住指数下不来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的股票族群它会陆续去轮动，那特别是加上面板、航运、钢铁这些就是趋势下跌一段时间的一个族群，最近开始看到法人开始在回补持股，那在回补持股的过程中，它就是会区间的反弹拉回，反弹拉回，这样去震荡消化一些套牢的一个筹码。那这样子也符合到了年底的话，集团要做这样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在十一月也许过了这个财报公布期之后，也许会有国际事件的一个利空，让股市出现一段回档。但是回档的时候，因为这一段时间已经把这个气给回来了，所以就算接下来国际股市如果有一些事件的一个回档，只要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令市场恐慌的一个事件的时候，那这样的回档都只是让股价顺势的再回到一个适合投资人再去做审视跟布局的时刻。其实从礼拜五的一个拉抬之后，你接下来到12月甚至到农历年前，你大概都可以比较站在波段性的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市场的一个脉动，因为既然17000点经过了2个星期左右时间又一直在反复测试，你去看过去2个星期的加权指数，它一直维持在狭幅的一个空间当中，就是站上16900、17000之后，它每天几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去做狭幅的震荡。那这个狭幅震荡会对于市场的投资人产生一个，就是在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个信念，就是台股应该涨到这边差不多了。那大家有这种信念的时候，星期五一攻上去的时候，大家就会有点错乱，因为你就想说原本17200应该就是尽头，但是没想到这个台积电一垫上去之后，那17200居然被突破了，那接下来到底能涨到哪里？大家就想说再涨好像也不过就17500、17600，你如果是站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你会不会买股票？你大概不会买股票。我比较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事情是，星期五这个关键的买超，你涨上去之后，你现在不要去管会涨到哪里，你只要专心注意17000点没有跌破的话，这就是一个股票会轮动的一个格局。哦，就是17000点是你反过来现在要注意的，因为从关键的星期五之前的2个星期，17000点是反复一直震荡测试投资人内心的那种感知的一个位置，也就是大家一直在17000纠结完之后，星期五的一个关键买超让17200也突破了，也就是说你接下来的时间你不要去管指数到底会涨到哪里，你只要去关注支撑，如果没有跌破的话，这个反弹上涨的一个局面它就会持续。如果你可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去年11月初的一个起涨，去年11月初的一个起涨，它在11月之前它也是经过了2个月的一个区间狭幅的整理，那会不会今年的11月之后会不会复制去年？我现在我认为是不会，但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节奏跟控盘的一个手法的话， 你不管它之后能涨到哪里，因为去年的十一月之后，这个上涨幅度是我记得是三千点左右。那今年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资金动能，也许没有办法复制去年那样的幅度，但是呢，我们以现在的一个这样的变化来看的话，美股继续还在创高，那台股经过17000两个礼拜的一个反复洗刷之后，它居然被垫上去。那这个垫上去是真是假？如果是垫上去是一个假的突破的话，在未来两三个交易日，就在下面这一周，等到营收数字公布完之后，你一定会看得到马上跌破17000这件事。如果没有在下个礼拜看到，或者是下下礼拜财报数据这些都公布完之后，你就立刻看到的话，那基本上它就会符合逐步垫高去做年终行情的一种表现。我的观察，我的规划可能会比较站在这样的角度，也就是说，你的视角跟你的心态，你可能先不要去想说，哎，如果你觉得哦，它就只能涨到17500，那你只剩下两三百点的一个空间，你势必看指数来做股票，你是买不下手的。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我站在17000两三百点，我防守的位置只是17000，就只有两三百点的话，你反过来想，这个支撑跟我要做多的一个位置，其实现在风险就是这样两三百点的一个状况，那我有没有值得去挑选股票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你站在守住支撑没有跌破的角度，你去看待股票的话，那我们在假日的时间，你已经知道，我之前都跟大家分享，你既然星期五看到的是法人大买，那法人大买的话，你在假日的时间，你做功课，你大概要去看什么呢？你就要去看热门排行里面的买气强大族群，因为在星期五的时候，买气强大族群当中有非常多的个股在上涨。那你在盘中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非常多的个股在上涨，但是你没有办法那么冷静的去观察它的这个族群的一个分布。但是你到了假日，你稍微比较有时间，或者比较有这种冷静的情绪的时候，你来看这些买气强大的个股，我大概带着大家看一下买气强大的个股。如果我点成交价格，它按照价格往下排的话，那个价格呢，最高的是世新礼拜五涨了 6%， 台积电涨13块，涨 2%， 这是第二名。第三名是什么股票呢？第三名是华硕的第三季财报应该差不多接下来应该要公布了。以华硕上半年的一个获利数字，再加上就是第三季的营收，华硕第三季财报公布的时候，它势必有一波这个财报反应的一个机会。就是以上个礼拜华硕的一个走势来看，这也是大家已经很久不去看的一个个股。但是你知道，它偷偷的已经从320几块已经涨到360几块，也就接近这个填权息的一个位置。好，那当它除完权息之后，一波又往下回撤，也不过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它也偷偷的又重新回魂起来。这也就是我跟大家讲，进入十一月份，现在在讲这些财报数字的时候，这些绩优的一些财报数字的股票，它在还没公布时已经看到买气强大，那你会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会在买气强大的这个族群里面会被列出来？那也就表示说，法人他已经开始把资金挪移到这样的一个板块。好，那再来第四名是统一超，统一超涨的不是很多。那统一超最近的一个讯息比较纷乱，因为跟这个全联要买大润发、家乐福这些议题产生了一些纠结的状况。大家也有没有发现，这也是在媒体上引导大家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好，那再来就是往下，你就会看到 有很多的一些你一直有注意到的股票，比如像这个耀登啊、嘉登啊，或者是汉讯这些族群。其实像汉讯的话，比特币的概念股，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你都知道。那比特币的概念股，每次只要比特币大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都会反应。那这个情况在今年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趋势跟过程，因为比特币在纷纷扰扰的过程当中，它依然维持在六万美元的一个价区哦，就尽管过程有下跌，但是下跌完之后还能上来，那表示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一直存在。那今天这个马斯克要卖他的股票，那会不会也影响到比特币？这也是之后大家不妨可以观察。但是从类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比特币的一个概念股啊，就是这些板卡的股票，基本上也在年底这段时间，它仍然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留意的方向。那你从买气强大里面，当然礼拜五最特别就是那尾巴有一个画的啊，什么中华画，就尾巴有一个画三幅画，然后前面有一个永字的，比如永存、永光，然后永还有什么永代号就四七多。我现在突然那个人年纪大了之后，真的有些时候真的会有片段会有空白讲不出来的时候，然后就其实我知道有好几个永字开头的股票，但真的在讲节目的时候，突然就有点断片，讲不出来。好，没关系，你就看着这个买气强大，你就往下看，从这个三十几块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觉二十几块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些股票。那从二十几块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哎，还有一些更妙的股票就冒出来，比如说像什么三晃哦，这一期类的三晃，我们刚才有看到犀利股神的前三名都有琢磨这个个股。然后面板的族群友达跟群创在星期五其实就是外资买超前两名的，他们在礼拜五的涨幅大概都大于5%以上。那你看到这外资在卖的面板股却是彩晶，这问题就是我们星期四有跟大家聊到，现在这个三角战术呢，它没有用的是三个角一起攻哦。现在大部分就是到了第四季的时候，现在在做的一个行情，特别这些弱势的族群，它常常是攻两只，就是拉两只卖一只哦。现在面板族群是供友达群创卖彩晶，那为什么卖彩晶？最主要的原因是上半年的彩晶，它的话题性跟它的财报数字等等表现比友达群创更好，但是进入了下半年之后，彩晶的相对基期高之外，它的衰退幅度却是让它没有办法有续航力的一个其中原因。但是再加上筹码的话，上半年大部分的我们散户投资人是比较喜欢买彩晶的，也就是说当七月份到现在的下跌过程中，散户套在彩晶的比例比套在友达群创的比例更高，也就是会去买友达群创的通常是比较有大资金的一些散户。但是呢，资金没有特别大的人呢，也许套在彩晶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这大概就是我自己，以我自己是一个散户的角度，我的想法，我比较这样子倾向去想，所以我大概就是把这样的角度跟你分享。然后你这样看了之后，你就会发觉这面板族群的一个买超，它从上个礼拜开始，它是有持续的增量，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法人特别外资的部分连续都是在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在买面板双虎的时候，那你基本上要思考的是它接下来就比较容易怎样呢？比较容易上涨，比较不容易重挫哦。这大概就是接下来股市的一个节奏的部分。那这样的节奏搭配到刚才讲的这个指数位阶 的问题，就是说你只要守17000的话，那你只要盘中常看台积电、联电、面板、货柜三雄，你大概就知道这些股都不卖的话，17000大概不会跌下去。那现在的弱势股在卖什么呢？现在在卖的是金融股。哦，那金融股这你可以看富邦金，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持续在调节的资金，大概在调节金融股。但这些在调节的资金不代表这些金融族群在接下来会没有表现，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它是属于比较偏弱的族群，它正在弱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说它是不是一定不会跌，那你也就是你没有看到它真正转强的开始的时候，你也未必要在这个时候太积极去布局金融股。那也就是说也许靠到11月底或者比较接近12月初的时候，你再来观察是否金融股有资金重新再去做转进。以目前来看的话，资金看得到是在退出，就是在减码金融股，就是逢高在减码。那等到月底或月初，接下来年底的做账假设要表现的话，那个时候再来看。哦，这大概就是从指数到现在我们看买气强大的族群，就是你可以从买气强大族群里面可以去找到星期五重点买超的一个题材跟族群。那这个对于接下来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认为这些在上礼拜五的这些买气强大族群里面，会是你未来两周比较值得去追踪的一些题材跟族群。那大家不妨就打开你的那个手机的证券 APP， 你去看热门排行里面买气强大族群。好，那以上是我今天礼拜天跟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就是把时间
好，感谢这个明哲兄哦，对台股的这个精彩的分析哦。那刚一直提到那个马斯克富人税的问题哦，那我等一下会聊。那我先呼吁一下大家哦，如果你还没有加入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哦，那请搜寻聚财晚报，晚报跟聚财线上用同一个 LINE 社群。然后加入的时候呢，请写从这个 Clubhouse 或写 CH 来的哦，那不然太多奇奇怪怪的加入，我们现在审得很严哦。非常感谢大家。那如果你加入的话，你也可以收到聚财晚报的这个晚报哦。那另外刚刚在明哲兄在节目里讲到的有什么股票，刚已经有人在 LINE 社群上面在讨论了，大家可以欢迎加入。那另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如果你 Clubhouse 有更新，看到上面有一个那个聚财网的 logo 哦，那个点进去其实是 YouTube 的聚财网的频道哦。那我请大家务必有帮忙把 YouTube 的频道订阅起来，因为如果往后你没有听到聚财线上的话，我们在晚上就会当天晚上就会传到 YouTube 上哦，那你事后就可以找得到，比较容易。那当然我们也会传到 Podcast 上面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 YouTube 哦这个频道把它订阅起来哦，非常感谢大家。那我讲一下哦，那个富人税的问题哦，就是说美国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就是支出这些年来支出太多了，所以他们国债已经面临了这个上限，所以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余的钱。那他们除了要这个扩大支出之外，还有做很多的这个基础建设，拜登推出来的，所以非常的缺钱。那其实中国也是一样哦，中国也是非常缺钱，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包括外汇的这个管制非常的严，然后也做了这个房产税。那美国呢？哦，房产税中国就开始进行了，所以也打到房子了。那美国他在这个这个就考虑对于企业哦跟富人去征税，因为其实这是从金融海啸之后，美国的这个贫富差距哦越拉越大哦。那因为这个 QE 不断 QE， 所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那包括大企业，甚至跨国大企业，或者是这个企业的这个大企业的这个老板哦，身价都不晓得翻了多少番哦，那已经非常惊人。当然我们看到马斯克，因为他的企业是这种创新跟独特的哦，他翻上去大家也没话讲哦。可是这个像这个很多企业哦，就是也是随着这些 QE 哦，然后就是沾到好处就跟着这样上来也是相当的多哦。所以对于大企业或者是这个富豪们哦去征税，基本上是比较没有社会疑虑的，是没有错哦。不过他们在征税的同时，当然就会面临到相当大的挑战。 那我先讲，对于企业税本来想要调到 28% 哦，他们好像又调不上去。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对于企业是希望跨国企业能够最少征得 15% 的税金，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免税天堂，你可能是 0% 或者 1-2% 的这种企业这个 所得税的时候，那企业要这个美国要给你加征，把你征到 15%，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海外课 2% 的话，他美国要给你再课 13%、那这确实是一个趋势，因为是这个国家都没钱，国家都没钱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今天引起轩然大波的是这个个人的这种富人税那过去我们听到这个，我们一般听到的这个资产就是资本利得税或者是交易税那比较少就是说这个，特别是股票它是要课股票这个资产增值税也就是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台湾其实卖股票是没有资本利得税的，我们都是课交易税所以基本上台湾应该是炒股天堂特别是这种企业这个，所以这样接下来台湾我们只是如果没有股票资本利得税的时候，就是我们俗称的正所税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台湾的这个贫富差距日后应该也是会越拉越严重这一点大家要注意。那美国本来就有资本股票的资本利得税那可是现在发生一个问题像这个马斯克他们这样子的，他基本上他不但没有薪资所得因为他就不领薪资，他全部都是股票，他股票也不卖的状况之下，他每年财富不断的大幅的增长，然而他可能缴的税，他个人啊，他当然企业有企业税他个人缴的税可能不如一个上班族缴的多那因为你课不到，因为他没有薪资，那他股票他也不卖的时候，他没有资本利得，只是股票一直在增值的时候，那等于是课不到他的税课不到他的税，现在美国他们就是想出来用一个股票增值税，也就是说你在年初到年尾，这只股票如果是从500块涨到1000块的时候，你的资产是翻倍的，那我要课征你 23.8% 的这个股票增值税。那这听起来其实也不是这么不合理就是因为你资产增值了嘛就像我们这个土地增值税一样我也要课增值税，可是我们是在那个卖掉的时候课嘛，那也就是一种资本利得资本利得的概念那但是这个美国因为他平常课不到税，变成国家没钱没钱，然后看着这些富人越来富可敌国的状况之下，想要去课他们税的时候，想到说用这个股票的这种增值税，那这样好那听起来也还好，因为他的身价我就课20几%，其实跟所得税的这种税率感觉也是差不多嘛可是现在发生一个问题了，现在马斯克他现在就在投票他告诉人家说我不领薪水我全部都是股票，如果你要我缴税，我只能卖股票，不然我哪来钱缴税，对不对？他也没有，他就说他没有其他的资产，没有领薪水他都不领薪水的对不对？那你要他怎么缴这个税金？所以他就反呛了他就想说，那你这样我就要卖股票。所以他今天在昨天在这个他的 Twitter 上面办投票，就是问说是不是他应该要卖 10% 的特斯拉来缴税然后大家在投票，那现在大概有300万人投票，现在的这个比例是这样，我查一下现在比例是有 57% 的人赞成他卖 10% 的股票然后 43% 不是不同意了，那我们可以想见这 57% 基本上应该全部不是特斯拉的股东就是路人甲他的粉丝这样子，那他的铁粉呢应该都已经是特斯拉的股东占了 43% 投这个不同意，那现在大概有300万个人投的这个他的票那好，那他也讲了因为他就没别的收入，而且这个票投出来结果怎样他就会执行，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他势必要卖股票去筹措这个钱，如果他们要课征富人税的话，那他也这个马斯克讲说他其他这个钱他希望留下来他希望这个钱不要去缴税，他希望送人类上火星对不对？那上火星之后呢再来缴税吗？不可能嘛因为如果马斯克把人类送上火星之后，你觉得上火星的税金会拿回地球来缴给美国吗？当然不可能嘛，所以在火星上的税金 应该就是火星之神马斯克收下来啦齁。那火星天高皇帝远，我还缴费给你美国干嘛，对不对？哦，对，那所以他的钱他是留下来要去火星上面当神的啊，他缴给你美国税金，他就觉得很纳闷，那不然大家玉石俱焚把股票打下去好了。好，那这是马斯克的做法，马斯克的做法。那其他的富人会不会跟进？当然不会嘛，每个人都想在卖股票卖在高点。哦，如果他要筹措这个税，这个钱来缴税的话，他怎么可能像马斯克一样说，我先来这个民调，是不是把股票卖了？哦，然后呢，我再来缴税，没人会这样干嘛？所以只有马斯克敢这样干，对不对？所以马斯克敢这样看，就代表他根本就无所畏惧哦，他无所畏惧，你要缴，我老子就来缴，不缴就算了，股票他也不怕会被打下去多深。所以呢，就这样来看哦。我们可以想见明天的那个特斯拉确实哦，有可能就是大跌，而且大跌 10% 以上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哦。那可是它前几天才涨不少啊，所以只是跌回去一点点，拉回一点点，搞不好又是一次买进的机会哦。你看它那个那种样子哦，对对对对。那其他的股票会不会受此牵连呢？我觉得也不会哦，因为他们也想要把，如果因此这个税金他一定要把它卖在最高点。哦，所以其实不太容易说会整个拖累。不过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出哦，就是世界各国的政府都缺钱缺得非常的严重哦。那接下来各国的政府朝富人跟大企业这种去剥皮的这种状况确实会存在。可是因为这个如果是民主的这个国家，它这个大企业跟富人又跟政治结构又绑在一起哦。所以这个这些我们这些国家这些到底会走向哪一步呢？哦，那可能就确实是会伤到一些资本这个资本市场哦的一些，但是也不会太伤哦，因为绑在一起。那绑在一起到最后一样就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那国债也是越来越严重。那这到最后怎么办呢？哦，最后怎么办呢？没关系哦，通通倒去虚拟的世界哦，然后呢，企业也不太想让政府课到税。就把这个财富通通藏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我如果只要不换法币的话，基本上哦，政府其实也是很难去课到什么税金的啦。哦，大家都往那边藏，都往这个区块链，哦，往这个元宇宙，哦，往那边去倒。哦，那这造成说这个整个世界其实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哦，不管是政府的方向扶持的方向，或者是政府没有想到，因为这个你这大量课税跟这个跟对企业这个加重课税之后呢，世界也会往那边倒，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发展哦，其实是持续的。但是我也讲过，因为台湾的企业在这上面哦，确实可能能够分到的机会其实比较低哦，所以如果你在投资上面可以投资一些。不要只针对台湾的股票，海外的股票其实也多注意。其实，在接下来的世界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投资的这个获利的可能性哦。那这个可能我们要关注这方面的这些股票，包括这个区块链哦。我甚至觉得就是区块链跟元宇宙的这方向，应该未来十年、二十年，那加上太空哦，这绝对是未来十年、二十年。哦，我们值得观察的方向。那现在这个对于这种重课重税，这确实也再加深了这种往这边推的这个可能性哦。那我们看到这个美股哦，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哦，已经推到12月3号了嘛。那到时候怎么办呢？也剩下不到一个月了。那我们之前也特别关注说，哎，他如果到期之后，是不是会没有钱付哦？那美国政府他们到没钱，这次应该是在1月中上旬哦，1月中旬上旬左右会呈现没有钱的状况哦，那到时候又会来一波这个紧张了，那会不会再延呢？我们也不知道哦，因为这个莫名其妙。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看到上周，特别是周三、周四、周五哦，特别是周五的晚上，我们看到黄金呈现的一个大涨哦。特别是在非农就业人口的数据是加，然后失业率的状况也是优良的情况之下，理论上美元应该大涨。不过美元涨了一下子之后，就是回弱了，变成是这个非美货币是比较强劲的。可是呢，也只是回到比如说前一天的位置而已。可是我们看到黄金这个持续飙涨哦，那黄金这个持续飙涨，是不是也 展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之前担心黄金可能会暴跌，是因为这个缩减 QE 跟这个将来的升息，可是我们看到这个 FED 确实这周的 FOMC 的利率决策会议结束之后，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黄金也没有因此确实也是提早紧缩了，各国世界各国也提早在升息跟紧缩的状况之下，黄金也没有因此而暴跌，特别是礼拜五的非农结束之后，我们看到黄金这样走，那这样走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说，接下来12月跟1月的这个美国债务哦，可能会有非常相当大的压力。可是呢，它也是到时候才有这个状况。所以以美股的这个状况来看，就是说，因为刚我讲的，如果真的要扣富人税，没有人会想要把它卖在低点啊，所以股票也不可能先打下来啊。好、哦，所以也不可能先打下来，只有马斯克会自己把自己的股票打下来而已啊，其他人不会这样打。所以我看这个包括台股哦，我是不是周二就跟各位说，其实又转强了，好、哦、要往棒垫的，结果连续几天台股开高走低。我星期四那一天，我威廉卡友会结束之后，我还在车上跟大家连线，我们告诉各位说，其实还是会垫高，还是会走高哦。那我们看到礼拜五台股还是继续走高的状况之下，那接下来看起来也还是继续走高哦，这个我就跟各位说了，这个还蛮明显的啦。那可是这个我们看到特斯拉可能自己会打下来，其他倒是还好。那所以大家可能十一月就看起来就持续走。那十一月如果可以持续走高的话，我们可以预期说，这个期货美股的期货三大期货，因为是十月到十等于是十月是这一季的这个期货的开始。最新期的一个期货的开始到12月中哦，所以可能走到11月12月中哦，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可以掌握跟预期到的一个可能性哦，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还是缓步垫高，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哦，美股还是持续在垫高。那到12月中之后，因为已经圣诞假期了、哦、所以它那个深度都会比较浅，有可能就乱震哦，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震荡哦，那可是这样可能是走高的机会大，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对这个的看法哦。那好，那大概是这样哦。我把今天对于这马斯克跟这结合哦，美国跟台湾接下来股市的一些走法跟的想法跟大家跟大家分享哦。啊，当然这种预测不太可能是100%正确哦。不过大家也知道，我不太喜欢讲过去的事情，我一定都往前分析。那你们如果是长期听的听众，应该知道准确率都极高啦哦。那如果反正现在都有录音，你们开心都可以回去听哦。所以我也觉得非常好。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频道订阅起来哦。那因为我们每次的节目就会录音就上传。好、哦，当然我会每个礼拜三还有这个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哦。那反正你想参与的话，再问我们聚财啊，或问客服，或者是你去网络上搜寻聚财线上加入那个交易全世界哦。那后来或在这个聚财线上的赖社群哦，去询问也可以哦。那我今天的分享哦，大概就在这边哦，就告一个段落。那我们节目就是周日、周二、周四晚上嘛，也欢迎大家哦。下个 星期二、哦、就持续锁定我们节目，因为过两天可能特斯拉的表现又出来了，然后又有其他的一个走势又出来，我应该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哦，非常感谢大家。松松还在线上吗？松松不在，没关系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哦。刚刚也呼吁大家，那记得台上的讲者也可以 follow 起来哦。那大家这个follow 起来，然后加入我们聚财线上的赖社群，订阅我们聚财网的那个 YouTube 频道，还有啊多上聚财网看我们聚财网高手的文章哦。那我们今天的讲，我们有实体讲座，人潮都回来了，我现在都很多人哦，非常感谢大家。你可以多看聚财网上高手的文章哦，也可以加入这些高手开的讲座，或者是这个订阅他们哈、哦。好，感谢大家哦。那节目就到这边，晚安，拜拜。我放个音乐给大家加这些东西哦，谢谢。